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怜悯你的百姓的，你是眷顾你儿女的，你在万古之先制定救恩的计划，是因为你爱我们。而且不单天父你爱我们，主基督也爱我们，圣灵也爱我们。所以主基督为我们的罪人道成肉身，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宣告我们得称为义。圣灵上帝又奉父子的差遣来到我们当中，来使我们成圣，来使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我们向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也求我们的神来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使我们讲台所高抹的不是用仁义，不是用自己的想法，而是主你在其中引导，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学习的，主祈求你都加恩，你都赐福，你使你的百姓在你恩惠的福音当中得到大大的坚固。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我们，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是被律法捆绑到你面前，我们是被你的慈神爱所牵引到你面前，是被你的爱吸引到你面前。主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讲台能够将你的爱讲解得清楚，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的慈爱，就是我们可以亲近你。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讲因信称义和这个得救的确据。好，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来讲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到十二节，我们用启灵的方式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到十二节，我们用启灵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二节，我们用启灵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荣耀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大家知道这段圣经是使徒保罗写给谁的呀？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当时遇见什么难处呢？就是提摩太在服事教会上面遇见很大的难处。就是他在服事教会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很多的艰难。提摩太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教会他做长老，就提摩太这个时候已经是做长老了。那么他，但是他在以弗所的服事很艰难，包括他自己，你会看到前面保罗提醒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因为我是这个被囚的为耻。什么意思？提摩太那个时候其实是内外交困。怎么内外交困呢？就提摩太他在以弗所的服事遇到很多的艰难。好，你会看到后面讲的，包括像什么徐米乃啊、腓力图啊，有些人说的复活的事没有，败坏很多人的信心。所以他这个作为一个牧者，他很多艰难。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老师是谁？弟兄姊妹，保罗。但是你知道保罗现在在哪里吗？保罗说，我这为主什么被囚的，就是他的老师保罗现在被关在哪里啊？关在监狱里面。所以我说提摩太这个时候的感受乃是怎么样子啊？乃是心里面很多的艰难，内外交困。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来怎么样子呢？来兼顾他。提摩太肯定这个时候觉得担心自己什么呢？担心做不下去了，我这个服侍啊可能没有果效了，甚至可能我所做的工作最后会报废掉，这些人可能最后也许教会被铲掉，啊，也许不能再在这个地方了。魔鬼有时候还控告他，像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到，我也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有人问说上帝会不会拆毁他的教会，我说上帝会拆毁圣殿，我没见过上帝拆毁教会，是不是？以弗所教会呢，啊，启示录里面讲的七教会，第一个教会主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灯台要被挪去，那个灯台挪去的意思是不是拆毁教会？不是。老底家教会和以弗所教会哪个更糟糕一点？ 老底家，老主有没有说你都把我赶到门外了，我要拆毁你？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我在门外怎么叩门？老底家教会主都没有拆毁，怎么以弗所主要拆毁？所以登台挪去的意思就是你失去起初的爱心，你在你这个教会还存在，但是你会逐步发展，发展成为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是什么？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死的。所以主是忧心，而不是要威胁拆毁。所以我们说，肯定提摩太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人跟他讲，你这个以弗所教会要被拆毁了，要被拆毁了，你们太可怜了，你们太糟糕了。所以他内外交困，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保罗来去兼顾他，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就特别提醒他说，你是为福音跟我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你要注意，你注意的不是你的行为。人软弱都是因为什么软弱？因为开始看行为了，觉得哎呀我做的不好。这个时候工人艰难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做的不好，哎呀如果那天我讲道的时候这一点如果讲清楚一点就好，哎呀那天讲道有点没讲好，又搬不回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很多的懊丧。保罗这个时候提醒他说，不，神召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行为召我们的？不是，是按照他的圣召，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而这个旨意是什么时候呢？这恩典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万古之先那时候你存在不存在？弟兄姊妹，你不存在。所以跟你行为有没有关系？跟你行为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你都还不存在呢，跟你行为有没有关系？但万古之前上帝知不知道我们会软弱？知道，完全知道。上帝明明知道你会软弱，上帝明明知道你会悖逆，上帝明明知道你会跌倒，但是他还是决定招你。所以这就叫做恩典，这就叫做万古之先的旨意。上帝是以这样的旨意来招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摩太，就是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然后保罗在后面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个是，这个福音是在耶稣基督里显明出来，就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的。就是你遇见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遇见魔鬼的控告，就是你是糟糕的，你是有祸的，你是该死的，对不对？保罗就提醒说福音，弟兄姊妹，福音和祸因的区别在哪里？什么叫做祸因？什么叫做福音？福音的意思是不是赐福？是不是好消息的意思？好消息，我们软弱的时候就认为说这好消息跟我没关，我不配，是吧？这个应该给谁？应该给谁？给那些做得好的，给我的老师保罗应该给。我呢？我很差，我这个年轻人，我这个服侍了一些年，我又没经验，毛头小伙子，然后别人又不服我，然后呢又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提醒说，福音万古之先就给你了。福音的意思就是祝福，就是好消息。我们有没有人配得福音？弟兄姊妹，不配。但我们可不可以得？应不应该得？上帝愿不愿意给我们？愿意，他就是愿意祝福我们的。所以我们以前也提醒大家，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上帝赐福根本不是根据你行为的。因为亚当夏娃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说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是吧？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有没有说你们要受苦？他们是要受苦，对不对？但是上帝有没有说把他的祝福全部收回去？没有，上帝还应许了拯救的计划，上帝还应许了普遍恩典。你汗流满面，地有土产给你吃啊，是不是？你虽然经历生产之痛，但是你会子孙成群，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兼顾提摩太，告诉他说，神的意思是要给我们是福音。福音在谁那里显出来？在耶稣基督那里显出来。他已经是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这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了。这个生命是不能坏的，你知道吗？你要晓得。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就是你看自己软弱，对不对？但是基督给你的生命能不能被你的软弱，能不能被人的软弱所败坏掉？不能。然后保罗在这里他就讲了很重要的话，就是十二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讲了得救的确据。保罗在这里讲，因为我们其实服侍的工人，包括对自己，包括对弟兄姊妹，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原来在广州讲道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艰难，自己心里面因为找不到确据很艰难，就觉得说怎么办呢？你看圣经里面讲的说，那灭亡的山羊也有这样讲的，对不对？主啊，我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还有什么？奉你的名传道，是吧？我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哎呀算了，也许我最后灭亡，但至少我是传过道的人，好吧？就传过道灭亡就灭亡吧，是不是啊？其实保罗这个时候他知道提摩太有艰难，人一艰难的时候他得救的确据就动摇。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说，因为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就是保罗要用自己的榜样来提醒提摩太说，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是可以得救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提醒提摩太我有确据，提醒提摩太的意思说，你也应该怎么样，有确据，你是能够得救的。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是不是我们得救恩的第一步啊？是不是得救恩的第一步？是，这是你得救恩的第一步。但是你必须知道上帝会保守你怎么样子啊，直到那日。这里面讲的说，我交付给他的，或者说他所交托给我的，他必保全直到那日。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好不好？主会不会说我不要，我不要你的灵魂，我要的是另外的，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以前，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学改革宗，一般一开始学改革宗都先跌一个大跟头。跌在哪里？因为有些人一讲改革宗，他就想，就他的注意力就在预定论上面，在上帝的拣选上面，对吧？然后预定啊，原来有预定，原来我以为靠自己得救，其实原来阿弥念的时候也很苦。怎么苦呢？说上帝要爱我，那么我要抓住上帝的手，上帝抓住我的手，我抓住他的手，抓得牢牢的，然后呢我就得救了。如果我抓不住上帝的手，我就灭亡了。然后有人说，不不不不不，上帝预定了一个也不灭亡啊，高兴了。但还没高兴两秒钟，我怎么知道我是上帝预定的呢？哎呀，我们只如果上帝预定的一个也不失落，我阿们了，我同意了。但是我怎么知道上帝预定我了呢？也许上帝没有预定我。所以我那个时候讲到说，其实圣灵有提醒，因为说你都传道了，你都讲福音了。我说那还有那节经文呢，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山羊也讲到，是吧？还是觉得我可能讲到但没预定，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很艰难了，很多担心了。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心跑到哪里去了？跑到预定论里面去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提醒提摩太的是，你是看预定论还是看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保罗就提醒他说，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上帝他既然使我信了他，他就使我所交付给他的，他一定保守我直到那日。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祷告以后我的心就很放松。我跟主祷告什么？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哎呀，放心了，直到那日。你明白吗？所以不是这个形式，而是说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讲的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你要真正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明白因信称义和得救确据之间的关系，你的得救确据越强，你这个人的信心就越坚固，你的行事为人就越刚强，你就越不会被别人绊倒，你就越不会被现象抓住。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要去晓得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思考。比如说我们说，假设因为我这儿没有，假设我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假设这是一个绳子，是不是？如果或者是一个链条，我几个链条穿在一起，穿在一起，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穿在一起，这个链条要能够救人的话，这个链条要不要结实一点呢？我这个链条现在结实不结实？不结实，我一用力它就断了嘛，是吧？如果我说好，用这个做了其中一个链条，其中其他的链条都是铁做的，金刚做的哈，然后都拉不断，但是这里面中间有一环是纸做的，行不行？弟兄姊妹，我说我这个链条100个环99个都是金刚所造的，就一个是纸做的，行不行？不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时候一讲，我们还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说如果有一个链条软弱，有一个链条撑不住，其他链条再好我也撑不住。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讲因信称义和得救确据，然后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讲圣徒的坚韧。我不先讲圣徒的坚韧，有些人讲的时候是先讲圣徒的坚韧，但一个人没有确据的时候讲坚韧是很残忍的，没有确据的时候讲坚韧是很残忍的。但你要有确据，你要知道。所以我们说这个链条你必须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怎么知道我救恩的链条不会中间有一环是用纸做的呢？所以这就关乎说我们要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能不能有得救的确据。保罗在这里他坚固提摩太的时候，就是告诉提摩太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而且坚固提摩太的就不单以自己为榜样说我有得救的确据，还告诉提摩太你有，而且你所服侍的人凡是主的羊一个也不失落，都有得救的确据。这样子提摩太服侍有没有信心？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我在这里讲道，我一边讲我一边心里犯嘀咕，下面这几十个人， 哎呀，将来在天上能见到十个就不错了，我怎么讲啊，你明白不？我这样还能不能讲，你明白不？我如果就算我相信说我会得救，但是我说我怀疑这些弟兄将来在天上我见不到，那我心如刀绞，我还能不能讲啊，弟兄姊妹？我那些姊妹们一个个眼巴巴的看着我，结果上帝没预定他们，哎呀，我这太痛苦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急了，有些人然后因为他心里受不了嘛。那我们说不，我们必须知道。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告诉提摩太，我保罗有得救的确据，你提摩太也应该有，你所服侍的人也应该有。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得救的确据，保罗在这里去兼顾提摩太的重要的一个手段，得救的确据。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曾经有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和他们的那些他们的那些什么枢机主教之类的在一起商量，说这个马丁路德他们搞的这个改革啊，这些更正教啊，他们这些人当中，这些他们称我们为异端呢、啊。他说这些异端教训里面最厉害的一条是什么？我们做一个填空题，请天主教的神学家来填。然后他里面一个最精英的天主教的神学家填了一个，他们很认同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填的因信称义？不是，填的什么呢？得救确据。他说，如果这些基督徒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有得救的确据。他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他们很勇敢很坚定，我们拿火刑柱烤他也烤不出来，也不能把他烤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有得救的确据，就是我们在这里讲。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你看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安慰激励都在于得救的确据。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深信他必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种信心是进步的信心，这种信心就比起初的信心更进了一步，就有一个确据的信心，这个信心能够兼顾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要看到说，为什么我们应该我们也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第一点就是讲这个，因为有些人你知道吗，我们讲这些人，我们说保罗有得的确据，天主教的神学家会不会说保罗没有得这个确据呢？会不会？你们根据你们的猜测或者你们所知道，天主教的神学家会不会讲保罗没有得救的确据？不会，他们说保罗有，阿们，保罗有。但是天主教的神学家说，除了保罗这样的使徒，其他人都不能有。谁如果敢说今生他信耶稣就得永生，就得称义，你知道天主教的文件里面怎么讲吗？我们这边制定了韦斯敏斯特信条，我们这边制定了那些伟大的信经，天主教也制定了一个天特信条、天特法规。他们在天特会议上面说，如果有人说只要信耶稣就得称为义，只唯独信耶稣就能进天堂就得永生的话，他们说愿他什么？是不是愿他蒙福？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天主教说愿他受咒诅。就是天主教的观念是认为说，只有保罗这样的人才能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这些人不应该有，不能够有。所以天主教连他们的教皇也说，我就不敢保证，不敢保证，我可能还得在炼狱里面练一练，所以临死之前还得交代一下说，你们帮我买赎罪券啊，是吧？免得我这个在炼狱里面练的时间太长，你们要纪念我这么多年服侍你们，我很苦的，是不是啊？他们就不许可，他们在他们的观点里面就没有得救确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保罗在里讲是不是表达了清晰坚定的得救确据？是。我们可不可以有得救确据？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圣经依据？我们来读两段圣经，大家翻往后翻、往前翻，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跟我们讲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35节到40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到40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约翰福音六章35到40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其实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得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第39节40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说这些事只是对着我身边的使徒讲的话？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什么？一个也不失落，还有什么呢？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父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全部得永生。所以得救的确据是不是只能够使徒保罗才有啊？是不是只能够提摩太才有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有的，这个要打消你的疑虑。所以我们一定会说那可能长老可以有，不，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分享让大家去知道。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再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吧，我们把这三节一起来起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会看到约翰在这里讲，其实这个约翰一书是不是快讲完了，快写完了，对不对？约翰说，我为什么写这封信给你们，你们知道吗？我要写这封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什么？你们有永生，你们要有永生，而且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极端改革宗还不如阿米念，你明白吗？有一些阿米念说，哎哎哎，看这段圣经，就看这段圣经，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怎么样子啊，他就怎么样听我们。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什么所求啊，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怎么样无不得着。这就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祈求就得着。约翰一书约翰再次坚固我们这个，我们向他所求的，他就什么听我们。主啊，求你给我救恩。主说我不给你，因为不是你，你不是我拣选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弟兄姊妹，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求你救我，主说我不救你，因为生命册上没写你的名字。会不会这样子发生？永远不会。你知道吗？凡是不得救的人都是从来不曾求耶稣救他的人。我再讲一遍，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求。你求他，约翰一书这里面讲的是斩钉截铁，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迂回，没有任何圈转，对不对？他有没有在这讲说我们求主，如果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主就听我们？有没有说这样说？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他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他的旨意是主耶稣基督，当约翰他们说天上着火下来把村庄烧掉以后，主耶稣说什么？人子来是要审判人，是来灭人的命，还是来救人的？所以上帝的旨意到底是拯救还是毁灭？拯救。圣经上面讲说，那行可憎毁灭的人站在神的殿中，那个是不是指的上帝啊？弟兄姊妹，不是。所以上帝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面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之前讲过悔改。所以你跟主求，你说主啊救我，主说没时间救你，我现在正在，你在河南求我，我现在正在河北忙着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不会。所以我读这两段经文就让大家知道，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父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得永生，在末日要复活。约翰在这里讲的说，我们向神所求的，他就必听我们祷告，必给我们。这就叫做得救的确据的原因。所以是不是只有保罗的祷告主才听？不是。是不是只有提摩太的祷告主才听？不是。你说我祷告的时候，人家保罗跪在那儿，我都没跪在那儿祷告，你跪不跪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每次祷告都跪在那里？ 主耶稣是不是每次祷告都闭着眼睛？不是，你就注意主耶稣基督，特别最后晚餐的时候，包括主耶稣基督，他就仰头向天仰望主，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就开始祷告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祷告必须闭着眼睛，必须跪在那里才叫祷告，不，你求他，关键是求，而不是你身体的姿势，对不对？我说如果你说必须跪在那儿，假设有一个人得了什么强直病，跪不下来怎么办呢？啊，你说这个人完了，这个人不得救，因为他跪不下来。你必须把他按倒趴在地上，然后说祷告一次让你得救，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你只要求他，哪怕你嘴里说不出来，心中求他说，主，我心里好艰难，我求你搭救我。他会不会不听？主会不会说，咦，大声点，我们有时候在讲台上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提醒的意思是激励大家，说大家大声点。主会不会说，大声点，我没听清你说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必须去知道说，从得救确据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能够被他保守，直到那日，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你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的问题在于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保罗提醒提摩太，我们的问题是看行为态度。所以保罗提醒他说，神以圣召召我们，不是照我们的什么，不是照我们的行为，是照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你之所以信心得救的确据会动摇，是因为你看行为看的太多。所以我们说有一种我们是反对的，就是整天让弟兄姊妹看自己，你好不好，你坏不坏。我说就好像我明明口渴了，你就告诉我说拿这个杯子可以喝水，我说不，弟兄先别喝，先别喝，我教你鉴别一下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啊，你知不知道杯子沿那里啊，一个小小的一平方厘米的地方啊，细菌就有1000万啊。然后这个杯子啊，这个用了多少年了，这个下面有点漏水了，然后那个杯子那个你看漆也掉了，我在那着急，你明白吗？我口渴，你跟我讲这么多干什么？然后讲来讲去后来忘了，说哦，原来杯子不好，然后放走了。你有没有发现，我自己有时候就遇见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事情忙该去吃早餐了，千万姊妹说吃早餐了，我说好好好，然后拿了一些笔记本啊，或者是拿着手机，哎，我想来搞搞搞搞完了以后啊，吃早餐了，坐在那里啊，又想起来了，后来早餐都凉了，都忘了吃了。我们说不，你跟主不能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不需要太多关注你自己行为好不好，不是说我们不注重善行，而是你需要看的是谁啊，耶稣基督。你需要看的上帝的恩典和旨意是在万古之前在耶稣基督里就赐给你。所以约翰这封书信是不是写给长老的，弟兄姊妹？约翰这封书信是不是写给保罗的？他说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什么，你们有永生。这封信写给谁的？写给当时的教会。写给谁啊？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说这是让大家必须清楚知道，说你要知道你有得救的确据，你确实可以。不要听天主教的那些错误的观点，不要听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你知道一个人有得救确据的话，这个心灵自由了，人就辖制不住他了。所以有些人之前还有曾经有个弟兄问我，这是在我们以前这个他那个体系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有些人说对于出信的人可以用律法捆绑一下，他问我，你梁长老你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同意不同意？他说我不同意。我说对，我也不同意，因为我们不是传律法的，我们是传福音的。为什么有些人会对出信的人说用律法捆绑一下？因为他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得救的确据，他心灵自由了，谁也捆不住他了，谁也捆不住他了，我想利用他怎么利用啊？你明白吗？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我整天在讲台上吓唬你们，是吧，你们很容易就来。我说谁主日不来，万一下一个主日主耶稣来了，你们就不得救，就吓得大家齐刷刷都来了，是不是？生着病开了刀，可能捂着刀口都来了。但我们不能这样子，他有得救确据他就不怕。他说今天我心情不好，今天我软弱，或今天我身体艰难，所以今天我来不了了，来不了就来不了了，是吧？这影不影响你得救啊？不影响你得救。所以他自由了，但是这样子他来聚会是因为敬拜上帝，因为神的爱吸引我才来的。我们不辖制人，所以不辖制人很难的，你明白吗？所以辖制人是很容易的，但是你真正去看到说一个人有得救确据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封信约翰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所以我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有永生是不是得救确据，弟兄姊妹？你说有永生是有永生，得救确据是得救确据。 我说永生和得救确据确实是两件事，但它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有永生了还没有得救确据？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得救确据，是不是还说我是半生，我是半生不熟，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就一定有永生嘛，对不对？你明白吗？那同样道理，主耶稣基督在前面讲说，我父赐给我的，他有没有说使徒一个也不失落？他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怎么样，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失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稣的，每一个信子的。所以主耶稣讲到说，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最后灭亡的原因是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弟兄姊妹，不信。是不是因为他们做的不好？我再问你，有没有注意山羊和绵羊之间的区别？山羊和绵羊之间的区别是不是他们一个做得好，一个做得不好？所以绵羊做得好就得救了，山羊做得不好就不得救了？不是，山羊夸口的是什么？你没有注意，山羊有没有夸口自己的信心？没有，山羊夸口什么？主，我奉你的名传过道，主，我奉你的名医过病，主，我奉你的名赶过鬼。他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行为。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法利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结果变成自夸那个法利赛人，他是不是夸信心的？他说的是什么？主啊，一星期我进食几次？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茴香我都献上，我们家地里面种了一分地，然后结出几个这个几个葡萄，或者是结出几个核桃，收了十个核桃，我拿一个核桃献到教会里去。他讲的是行为还是信心？弟兄们，他讲的是行为，你注意到吗？所以你清楚去看这点的时候，你就明白说这些人的问题就是他不信。信是什么？弟兄姊妹，信就是接受耶稣。他们的问题就是不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主，我接受你的救恩，求你搭救我，上帝会不会说我不搭救你？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说，不单是保罗可以有得救的确据，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都可以有得救的确据。那你说初信的人有没有资格有得救的确据？出信的人有没有资格有得救的确据？有。所以你说他一信就有得救确据，他乱来怎么办？你看，所以我用律法捆绑一下他好不好？你太糟糕了，你太坏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人太坏了，就不喜欢人家喜乐。他，你挣扎了三年或者三十年，有些人就这样，我挣扎了三十年，我媳妇熬成婆，现在我是婆了，我得恶待媳妇。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当初信的时候信的不清楚，有些人没把这个讲清楚，你现在就故意不给人讲清楚，你公平不？公平不？这才不公平，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得救的确据。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信子的你就有永生了。就是约翰在这里讲的说，我要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什么？有永生。谁有永生？你们自己有永生。你有永生，你只要信了耶稣。所以这句话福音派的总结是一点错都没有，信耶稣得永生。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是不是信耶稣追求成长悔改对付罪委身教会服侍主啊，所有这些加上以后得永生，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信耶稣得永生，你在已经有永生的基础之上悔改追求委身教会服侍教会，一样不一样？我再讲一遍，有些人这个 你用最简单的数学，这个你数学就算不及格你能听得懂的吧。就是我讲，有些人认为说你要信耶稣，然后再加上悔改啊，再加上服侍主，再加上追求成圣，再加上攻克己身，再加上对付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得永生。这个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是什么？信耶稣就得永生，得永生的基础上面悔改对付罪追求圣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前面那种我告诉你是什么观点，天主教的观点，后面这种观点是基督教的观点，信耶稣得永生。阿们不？所以你不必听有些人说我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先不必着急，你问他信耶稣得永生你同意不同意，他说我同意，那你就行了，大家有共同点，不必跟他争执那个，你明白吗？因为他讲的是其实谁真信谁假信呢，他有软弱，我们不跟他争这个。他说信耶稣得永生你同意不？使徒信经里面讲说，我信耶稣，我信圣灵，我信什么？我信永生。你信不信？你信吗？信就行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得救的确据。再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如果我有一个金刚做的铁链，结实的无比，甚至能够把航空母舰拉起来，好不好？你们有没有见过 看过那个电影什么超人，有没有看过啊？那些电影演的那些超能英雄，对不对？一用力航空母舰都飘起来了是吧，哎呦哇，一用力火车也举起来了，再一用力地球它都能推着转，有没有见过那些电影，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它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如果从救恩好像比喻成一个链条来讲的话，这个链条个个都是金刚，而且非同一般的金刚，钻石也比不了，什么也比不了，结实不得了，但中间有一环是纸做的，行不行？有一环是纸做的，行不行？不是纸做的，结实的很，也是塑料做的，行不行？啊，头发做的，其实头发韧性很好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头发像你们大家有坐电梯，因为我以前是搞电梯的，我搞过电梯，如果我们电梯里面不是都有那个，这是一个轿厢，这是术语啊，然后上面有那个钢丝垂下来把那个电梯拉住，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的头发聚集像那个钢丝这么粗也有这么长的话，那个掉电梯的话哪个安全点，你知道吗？钢丝安全还是头发安全？头发安全。对了，头发安全，你知道吗？头发的那个韧性，头发那个强度比钢丝还厉害，只是我们头发太细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习惯说头发哪有力，头发，人的头发可厉害了，真的。但是我说用头发做的好不好，然后很结实，这么大一堆头发做的，但是用力拉能不能拉断它？能不能拉断它？拉断。我们把全世界人的头发都聚集起来做一根绳子，行不行？能不能拉断？还是能拉断，只要火一烧就完了，是不是？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去知道说我们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梁弟兄，圣经上面说了，对，圣经上说了，我还要给你详细分解一下，详细分解一下，就我们刚刚讲这个链条如果环环都是稳固无比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链条打不断，只要有一环不稳固它就能打断。那我们说我们要让大家去知道，从我们的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救恩为什么是稳固的，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救恩纯粹是上帝做的，救恩纯粹是上帝做的。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里面讲的，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所提醒的，告诉提摩太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提摩太说，我们得救是天父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在万古之先用他的旨意所招的。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救恩计划是谁制定的，是谁制定的，弟兄姊妹，是上帝制定的。所以如果救恩计划上帝没制定，上帝说我没有计划，所以你们做了什么我跟你们配合，这个救恩计划能不能实现就很难说了，就很难说了，你明白吗？像我们人制定计划的时候就有这样问题，我们说我们制定一个教会发展计划，但是一定要跟我们教会整体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教会整体达不到，你这个计划就会搁浅，你这个计划就会夭折。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是说，神他招我们以圣召招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救恩计划是在什么时候制定的呢？是天父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没有造世界之先他已经把这个计划定好了。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从制定计划的角度来讲，有三个方面保证这个计划是不会，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的。哪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说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就是神制定的旨意也不会改变。我们讲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上帝决定救你，你软弱不软弱？你是只软弱一次，还是其实你在地上的一生都软弱？一生都软弱。但是上帝制定了旨意来救你，因为你的软弱他的旨意执行不成，那上帝改变了没有？上帝就改变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旨意也不改变。我们人有的时候我说，哎呀，今天跟建华弟兄谈的挺好，我们要做好朋友，后来他冲着我呲牙咧嘴，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呲牙咧嘴，其实那天牙齿不好，牙痛，所以我不做好朋友了，因为冲着我这样的态度，昨天见着我还笑眯眯，今天就这样歪着嘴看我，而且歪了一天，肯定对我有意见了，我不干了，是吧？人就会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人是善变的，你有没有发现人是善变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也曾经这样子，是不是？大卫上帝高他，借着这个撒母耳高他，包括他一路跟哥利亚打的时候，他信心坚固不坚固？坚固。他跟哥利亚打的，哥利亚个子肯定比姚明还高，六个指头，两只手，十二个指头，拿着那个枪那么粗的杆，对吧？大卫把他打倒了。但后来大卫软弱的时候怎么说？他跟约拿丹怎么说？他说，我终有一日会死在你爸爸手里。软弱了没有？改变了没有？改变了。上帝改变不？上帝会不会有一天说，哎呀， 看着你们这帮不成才的东西，不要你们了。哎，你说我有圣经依据的啊，上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过没有？真的说过，真的说过。有几次在圣经上面很著名的，比如说有一次在诺亚的时代，上帝说我后悔造人了。上帝怎么后悔造人呢？上帝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计划决定改变了？不是，他后悔的意思是表明他那种深深的忧伤，为说人行了强暴，满了地面。那么在摩西时代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旷野里，以色列人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其实上帝试验摩西，对吧？上帝说我去把以色列人灭了，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这个时候怎么做？摩西咕咚一声跪下来了，主啊，求你搭救，是不是啊？求你怜悯。所以是不是摩西的祷告把上帝的旨意给改变了？不是，摩西的祷告正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所以神在万古之间拯救我们，定义救我们，那么他就救到底。那你说，哎，梁弟兄，你讲这个我又想起预定论了，我怎么知道我在上帝的预定拣选之下？我说你不能知道，那你能知道。我说不能知道的意思说你能不能去到永恒里面找到上帝的生命册啊？找不到。但是你能不能知道说上帝说我预定的人身上有记号，你看到记号你就能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就我举个例子，其实好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你的生日是你自己知道的吗？你生那天你是不是啊，妈妈拿支笔过来我记一下，是不是这样子记下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几号生的？你能不能知道？你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你妈妈告诉你。所以你妈妈告诉你一到几月几号，然后来买一个生日蛋糕，今天你过生日，是吧？这就叫一个记号，对不对？你明白不？今天是你过生日，是你的记号。所以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的记号是什么？好行为，是不是？是什么？
信。
所以你信耶稣，这是天大的事情，因为你永远决定不信他的，照你的本相是永远不可能信他的，结果上帝把你的心改变过来，你信了，这是本质性的改变。当你有了这个，你知道说我是上帝所拣选的。有没有注意我们刚才讲的约翰一书？约翰讲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什么人呢？给你们这些信神儿子的人，信神话语的人，要告诉你们什么？告诉你们，你们有永生。他有没有讲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这些行为好的人，给你们这些委身教会的人，我写这些话给你们这些功课己身的人，告诉你们，你们有永生，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他说什么？给你们这些信神儿子的人，你们信就表明你们是蒙拣选的。你信不信，弟兄姊妹？你如果不信，你今天来这儿干啥嘞？你说梁弟兄，我还没信，我想听一听，我好信。哎，这好。所以我跟你讲了，你说我信，我想信，信不足怎么办？记得我们刚才讲的，求，是不是啊？我们求他，他必照着我们这样求。主啊，给我信心。主耶稣会不会说，哎呦好，生命册上没有，不给？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不会。所以你如果担心，你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信了没信，我说最稳妥的一个做法就是你说，主啊，求你给我得救的信心，然后你下次再求，主就不给你了。为什么？为什么？已经给了，你明白吗？已经给了，你已经有得救的信心了。你说主啊，给我得救的信心，他不理你。你说上帝真残忍呢？不，他就是，我们就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人，我好穷，我好穷啊。然后其实另外一个人其实爱他，早就在他兜里面塞了1000块钱，右左手兜塞1000块钱，右手兜给他塞了支票。他说：“求你给我一点钱吧，我不给你，我就是不给你。”那这个人是不是狠心呢？其实不是，他说你摸摸兜吧，摸摸兜吧。原来有1000块钱应急之需，还有一张支票，哇，大的不得了，你明白吗？所以你求他，他必给你。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我们说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第二因为上帝是不失败的，对不对？上帝会不会失败？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是不是失败了？上帝是不是跟魔鬼摆开一个象棋？我们看到楼下有些人下象棋，摆开一个棋盘，然后亚当夏娃做棋子，魔鬼用诡计，上帝坐这边，然后结果上帝呀搞错了，失败了啊！这局魔鬼赢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亚当夏娃软弱跌倒堕落，上帝知不知道？知道。上帝为什么许可？神的意思是好。
亚当夏娃堕落了，然后我们被接到水里面去了，接到基督里去了。所以有些人说基督救了我们，使我们回到伊甸园那个光景，我说错了，基督救了我们是使我们超越了伊甸园的光景。我们现在就超越，你明白吗？我们以前跟丁子梅讲过，你说我哪里现在超越，我认为我复活了，或者我在天上的时候才超越亚当夏娃。我跟你讲，你现在就超过。我再问丁子梅，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没有犯罪之前吵过架没有？他们会不会互相打一打？亚当说我锤头硬，夏娃说我舌头厉害，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所以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们建造婚姻的时候有没有这些艰难？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这些艰难？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在你的婚姻上面已经显出胜过亚当夏娃。哎，你说啥？你都没讲清楚就说得胜了。我们遇到这么大的艰难，但是你维持婚姻，你爱你的配偶，特别那些有配偶另外一半还没有信耶稣的，你爱他，你忍耐，这是不是比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更厉害？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你这个杯子就是这一点水，我轻轻松松就拿起来，但是我这个杯子里面不是水啊，我这个杯子里面其实是比这个水重100倍的东西，然后我还拿起来，你说我现在的力量和刚才的力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杯子其实100斤重，我一下就拿起来了，和这个杯子连1斤都不有，2两，我这样拿起来，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力量大还是那个力量大？这个力量大。你有这么多的拦阻，有这么多的艰难，你还持守婚姻，还爱上帝，这是不是胜过亚当夏娃了？胜过了。所以你今生就胜过了。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上帝不失败。既然上帝是不失败的，那么他在万古之先制定的救恩计划会不会在过程中失败掉？他会不会在你身上失败掉？上帝说就这个弟兄勇敢坚定，他得胜了，那个姊妹软弱就让他失败了，会不会这样子？圣经上面怎么说？神的能力是在刚强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还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保罗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上帝拣选了刚强的人还是拣选了软弱的人？上帝是拣选了智慧的人还是拣选了愚昧的人？然后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要让这些软弱的愚昧的不尊贵的要胜过那些尊贵的智慧的刚强的，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不失败，上帝永永远远不失败，怎么到你身上变成特例了？你明白我？所以我们说，我说有些钉子妹一边嘴里面说软弱，一边其实可硬，你明白不？有些人说我好软弱，我好软弱，我说你好硬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说我好软弱，好像上帝都拿我没办法一样。谁说的？你求他吗？是不是？他就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的上帝，他可以使你刚强，能不能啊？哎呀，我太软弱了，上帝可以使你刚，你看又来了，你的软弱比上帝能力还大，所以我说你很硬，你知道吗？你硬的比上帝还厉害，你的软弱在于上帝来讲，他轻轻松松就可以搞定，是不是？你要看到这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你要知道神是爱。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因为神心是爱，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说上帝为什么救我们？弟兄姊妹，爱我们，爱失败不失败？我们经常人已经堕落了，所以我们经常觉得仇恨会有力量，爱会没力量。你搞错了。我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你们现在可能有些人看过，有些人没看过。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特别流行一个日本卡通《七龙珠》，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可能看过，弟兄可能看过多一点。那个《七龙珠》里面演那个叫孙悟空，不是我们那个猴子孙悟空，是那个很厉害的什么打仗的这个叫什么赛亚人孙悟空。那个孙悟空原来一直都普通赛亚人，后来他要变成超级赛亚人。怎么变超级赛亚人？他要仇恨，他恨，他生气了，然后嘣一下头发变黄了啊，力量出来了，哇，很厉害。我们那时候看得热血沸腾，觉得说我要变超级赛亚人也得恨。这是人的观点。我告诉你，其实真正有力量的到底是恨还是爱？爱才。所以神心是爱，所以罗马书8章31到39节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隔绝我们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和基督之间的连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因为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因为神心是爱，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让我们失落的。你做父母的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以前也跟丁子梅分享过，我跟倩文子梅，我们还没生孩子之前，我那时候一个很大的忧愁，我就担心，我说如果我的孩子生下来了将来灭亡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是吧？如果孩子生下来整天在我眼前，因为那个时候神学还不太正确， 神学和圣经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不一样。你神学是你对圣经的认识的反应，你可能会认识错的，所以那时候很担心，说有一个忧愁，到底生不生孩子，是吧？生下来将来灭亡了怎么办呢？不生孩子吧，我跟倩文姊妹我们这一辈子好好服侍就算了，也不经历这种锥心之痛，是不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对你的儿子尚且如此，天父对你的你都不愿意。所以主在经上说，有没有吃奶婴孩的妈妈忘记吃奶婴孩的？没有。即便有忘记的，他说什么？我却不忘记你们。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也讲这样的比喻，他说你们肉身的父亲，你们见过哪一个，你说爸爸给个饼他给个石头给你，爸爸给我一块鱼我饿了他给一条蛇给你，你见过这样的爸爸没有？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爸爸？我们很少见嘛，现在真的有些恶父恶母真的，但是也非常少见。他说你们地上的父亲尚且知道爱惜你们，何况你们天上的父，你们天上的父你们若求他，他岂不把什么给你们？圣灵。给圣灵给你的意思是什么？圣灵给你生命，圣灵与你同在，圣灵保守你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不会失丧，因为我的天父上帝他不改变，他是什么？不失败。还有什么？他是永永远远的爱，他是这样爱我。那他为什么爱我？弟兄们，他为什么爱我？因为我比较好，因为我信了耶稣了。是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天父才爱我？弟兄姊妹再问，天父是为什么爱你？你没信耶稣可憎不可憎啊？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很可爱啊？不是，你说因为我虽然没信耶稣，但我那时候残疾了，我很可怜的，你可憎不可憎啊？可憎，那糟糕了。所以天父为什么爱你啊？身心就是爱，真的。爱你的原因不在你身上，在他那里，原因在他那里，爱的却是你。所以保罗才会讲，他在罗马书第五章讲说，为人人死是少有的，为一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唯有我们的神，在我们还做什么？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跟他是什么关系啊？还是仇敌的时候，天父就怎么样？就爱我。所以大灾近前的奥秘啊，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人爱我，我回应他以爱，这不错，对不对？然后你给我滴水之恩，我涌泉相报，宝贵不宝贵？宝贵。但是保罗说，上帝的爱太不可思议了，就是我们根本给上帝一点滴水之恩也没有，我们对上帝一点好的回应也没有，我们就是抵挡他，就是做仇敌，就是恨他，上帝就爱我们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这种爱是不是人身上才有的？人上没有，绝对没有。但是圣经上面就是这样讲的，上帝就像我们这样显明的，包括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我们显明的，你知道。所以有些人说，哎，你们基督徒讲人人都是罪人，干嘛上帝不把这个世界灭了？我们有的人一被人家说的生气了，说你等着吧，就快灭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为什么不灭这个世界？因为他是爱，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他说我的子民还没有都得救，所以我让天地存留，这就是爱，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的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神是永不改变的，阿们不阿们？神是永不失败的，阿们不阿们？神的爱会不会改变？神的爱会不会失败？不会。所以我们是被这份天父定义拯救的人。我在讲，所以你又跑到又一定论，所以我又再跟你讲，你是上帝拣选的记号是什么？弟兄姊妹，
信。
你信吗？如果信，但我信心很有问题，所以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讲，信心和确据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接不接受？信不是说有些人信迷糊了，人这个时候发现我在分别上下书下面，什么叫做信？搞迷糊了。什么叫做信？所以有人讲了，信呐、啊，思想是什么呀？意志是什么呀？情感是什么呀？信的话有什么表现呢？要哭啊，要笑啊，然后一对照，基本上都趴倒了，啊，就发现不行啊。意志上面是坚定的离弃罪，坚定的不要自己，哎，完了，我也不坚定，是不是？情感上面是爱上帝，发现我也不够爱上帝。是不是啊？思想上面是思想耶稣基督，发现说我老是想着我的钱不够，哦，我就灭亡了。不是的。信是什么？弟兄姊妹，信就是接受。
我们说真正信心的锤炼，信心的更新，我们刚才讲的我都不反对，你明白吗？信心成长，他的意志开始越来越多的转向上帝，信心的成长，情感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恨罪，这个阿们不阿们？阿们。然后他的思想上面越来越多的想主，但是这叫信心的成长，而且你一生都不完全。你的信心在今生能不能完全，弟兄姊妹？永远完全不了，永远完全不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是从来不会完全。哎，你说不，梁弟兄，到天堂上我的信心就完全？我告诉你，天堂上没有信心。怎么天堂没信心？天堂不需要信心，因为你跟主那个时候是什么？面对面了，你不需要信，你知道吗？就我们现在你要用信心，是因为你见不到耶稣，你要借着他的话来认识他。到时候你都见到面了，你见到哪个傻瓜说我整天想我丈夫，然后现在有微信了，一看我丈夫在微信上发了一个照片，妈妈妈，哎呀，太想了，是不是？结果丈夫在眼前还拿着微信在那亲，像话不像话？啊，还像话不像话？还拿个照片，我好想你啊！她丈夫说精神了，神经了。你们见过《归来》那个电影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不？《归来》那个电影就是这样子，她丈夫已经被监狱里面放出来来见她妻子了，她妻子已经神经了，她精神受刺激的不正常了，所以不正常。你是谁啊？我是你丈夫陆焉识啊！出去出去，还没回来，是吧？我们是不是信耶稣信成神经了呀？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知道永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说，一，上帝不改变；二，上帝不失败；三，神就是爱。这是我们说从我们的天父上帝。那我们另外一点，我们说你要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就是上帝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如果不实行有没有用？我说我画了一张蓝图，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教会要好好装修一下。你看，这个是我跟沙龙弟兄我们画了一个图，你看好看不？大家看，哎呀，太好了，这样改比现在还漂亮，好看不？过了一年以后还拿下来，大家看好看不？好看，有没有用？弟兄姊妹，有没有用啊？没有用。还像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一个传道士跟一个阿拉伯商人，然后说这个阿拉伯商人生病了，传道士给他写一张药方，啊，写了一张药方，好给。照这个药方你就能好了。然后后来见到他，咦，一看更瘦了，更不好了，咋回事？你吃了没有啊？吃了呀。你吃什么了呀？我把你的药方吃了呀。你那张纸我一点不剩都吃下去了。有没有用，弟兄姊妹？有没有用？他说我一点都没剩，全部吃下去。我说他胃不错，是不是？吃下去胃都没难受，那会没有加重就不错了，对不对？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天父制定救赎计划，但是谁把救赎计划施行出来的？谁成就的？耶稣。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个人上十字架吗？因为这个救赎计划是我们配合耶稣实行的，还是耶稣一个人成全的？一个人成全的，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他是独自一人在那里祷告，汗如雪点，然后他门徒彼得约翰他们跟着，但是彼得约翰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主耶稣基督一起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救恩是耶稣成就的。再回到我们刚才的比喻，如果耶稣要成全救恩，其中有一环是我们要做的，这环还能不能做成？没有。所以你知道我们讲的宗教改革五大唯独，其中一个唯独叫什么？唯独基督，唯独信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救恩只有基督一个人做成的，这才有保证，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老弟兄画画画得很好，他画画画得很好的时候，他如果孙子孙女，特别他那个小外孙，如果现在过来了说，爷爷我帮你一笔好不好，这幅画会怎么样子？会怎么样子啊？你说咦，有我孙子加上一笔，啊，好的无比，会不会好的无比？完蛋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完蛋了？这幅画就毁了。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们家有齐白石的画，价值百万，是不是？然后齐白石这个瞎吧，画的不够鲜活，等我调调墨给他加两笔好不好？加完了以后呢，这幅画还值钱不值钱？你说鲜活了，鲜活了，你可以把一只活虾给钉在上面，这幅画还值钱不值钱了？不值钱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唯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一点都没掺和，好不好，弟兄姊妹？太好了，
只要你掺和，你就是那个纸做的环，你就会从你这里就会断裂掉，因为我没掺和，上帝也不许可我掺和。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是不是在旁边钉了？不是，你旁边有个强盗，旁边那个强盗是什么？是得救的，是领受基督救恩的，只有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只有他为我们死，只有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旧约一直到新约他特别强调一一一，什么意思呢？就是唯一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你知道吗？你因为只有这一位，在以色列当中大祭司只能有一位，不能有两位。所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都乱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他们有两个大祭司，该亚法和他的岳父都做大祭司，这就是其实在以色列当中是不许可的，大祭司只能有一位。为什么只能有一位？就预表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你全然是靠耶稣得救的。耶稣是不是上帝？弟兄姊妹，所以耶稣会不会失败？不会。他为你死了没有？为你死了，他已经为你死了。所以这个救恩跟你的关系如何？信他的得着不得着？所以你明白信是什么？信是不是我们配合耶稣使他的救恩做成啊？我再问一遍，信是不是我们配合耶稣使他的救恩做成？是不是？不是。我用一个让生活当中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如果你去一个饭店，有名的饭店，像郑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烩面馆啊，什么特别有名的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人家说这是我们的大厨做的一个什么最好的烩面给你端上来了，给你吃，你吃完了以后你说叫你们大厨谢谢我啊，如果我不吃他这个烩面做不成，是不是这样子？好，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他给你端上来以后做成了没有？你做的工作是吃，是接受，对不对？你明白不？接受有没有配合？你说我在这儿吃，我神游物外，我就游到厨房，跟你们厨房跟你们大厨同在，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我不跟他同在，他这碗面他做不成，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丁子们，大厨说你是谁啊？是不是？我这个做的这么好的烩面，叫你这样糟蹋，是不是？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信耶稣是接受他的救恩，还是配合他把救恩做成了？接受而已，你不过是接受救恩的人，丁子们。所以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如果你进了厨房倒霉了，就你进了厨房，不但你那碗面没法吃，人人的面都没法吃，同意不同意？别人家明明是名师做的著名的烩面，大家都竖指头夸奖，然后说今天这烩面咋变味了呢？是不是？咋今天不好吃了？因为我们又多了一个人呢，多了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是不是？你这个信心用错了，你的信心要用来做什么？在救恩上面你是来干嘛？接受的，是来接受的。你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你的角色。你就坐在桌子那儿，好好把这碗面吃了，说谢谢，这叫感恩，你明白吧？你还想配合上帝把救恩做成，你这叫僭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人钉十字架，他在玛利亚肚子里面的时候是不是双胞胎啊？我再问，是不是双胞胎啊？不是，就他一个，你知道吗？所以保罗一再的强调，那一位子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在创世纪里面讲的说，女人的后裔是那一个后裔完成救恩，他要践踏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当约翰和雅各还有他的妈妈们一起找主耶稣说，主啊，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主耶稣怎么跟他讲？主耶稣说，我喝的苦杯他们能喝吗？他们不懂，对不对？他两个还有他妈妈很着急啊，能，我们也能，是不是？主耶稣说，我喝的苦杯他们也要喝，但是不是这样子。主的意思就是，你们也要背十字架，但我的十字架是你们没有人有资格，也没有人有能力，也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背的。所以很多基督徒把自己的十字架和基督十字架搞混了。你背十字架是得救以后的事情，你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这一样不一样？钉子没，你的十字架就是那个最后死了钉在十字架上面又得救的那个强盗的十字架，这两个十字架，这是两个吧？你能不能说那个强盗钉十字架，那个强盗配合耶稣完成了救恩呢？他只是接受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还很多的软弱，他只有一个想念。所以这个强盗，我跟你讲，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而不是因为神学称义的， 这个强盗的神学有很多错误的，有很多不懂的，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强盗懂不懂三位一体？弟兄姊妹，强盗懂不懂三位一体？我那个时候出信的时候纠结了很久，因为我知道这个强盗是得救的，所以这个强盗到底懂不懂三位一体啊？懂不懂啊？所以要强解圣经。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他相信耶稣能复活，相信复活的人应该相信三位一体。其实强盗有没有机会相信三位一体？有没有机会接受三位一体？有梁弟兄，你反对三位一体吗？我不反对，我反对你把不是救恩的东西加在救恩上面。你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以信求知慢慢认识的。我再跟你讲，我再跟你讲的更清楚一点。我告诉你，提摩太的学生，像格利勉啊那些教父，他们那个时候对三位一体的认识都是不清楚的。你不要以为保罗对三位一体认识清楚不清楚？清楚。但是这些真理教义是争论争论争论，因为大家都有迷糊，争论争论争论到什么时候？等从教会神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争论到奥古斯丁的时候才敢把它定下来。奥古斯丁专门写了一本书论三位一体，反复论证清楚的圣经依据，然后成为整个教会接受的，说是上帝是三个位格独一的真神。但是从你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必须明白三位一体你才能得救？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弟兄姊妹，你怎么得救？信耶稣得永生，一样不一样？当你说必须明白三位一体，必须攻克己身，必须对付罪才能得救的时候，我说你抬高救恩门槛，你是可瞪的。得救就一件事情，信耶稣，你明白吗？因为什么叫信耶稣？就我们刚才讲，还用刚才的例子，这个大厨做的烩面很好吃，端过来给你吃，你知不知道大厨里面的面里面都用了什么佐料？有些人研究过知道，他说他用了胡椒，他用了什么汤，用了高汤，用了什么羊肉。我这个人是很笨的，我有时候羊肉牛肉我都分不清，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我说羊肉猪肉也分不清，所以有些人羊肉老鼠肉也分不清，是不是？说烤羊肉串其实是吃的老鼠肉，对吧？那影不影响你喝了这碗汤？弟兄姊妹，影不影响你吃了这个烩面？你是吃完了以后你才有评论，哇，这烩面是我吃过最好的一碗，对吧？好在哪儿？你说你评不论出来好在哪儿，这碗烩面你就没吃，谁有逻辑谁没有逻辑啊？这是不是没逻辑的说法？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讲不出这碗烩面哪里好，我就说你没吃烩面，对不对？不对。所以你很多神学知识你不清楚，我能不能就说你没救恩呢？不可以的。所以那些诡诈之人，那些想牢笼人的，那些想欺骗人的，那些想挟制人的，就经常拿这个，哎呀弟兄啊，哎呀，我虽然不能说，但是呢我很担心你还没有重生。诡诈不诡诈？我说邪恶。你不知道你就不要说，还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尽一点本分。你尽什么本分啊？愚昧，是不是？你讲不清楚那碗烩面怎么样子，你讲的烩面做的好吃，你照你做的试一试。有好多所谓的在基督教里面的神学家，以为自己讲预定，以为自己懂预定，以为自己懂改革宗神学，你听他去讲的连恩典都不认识，连什么是救恩都不认识，讲道讲亚伯拉罕，讲来讲去都是讲行为，连亚伯拉罕的信心都讲不出来，糟糕透顶，是不是？我讲这些不是批评我们下面的弟兄姊妹，我是批评有一些人，是不是？你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遇见过这些人，被这些人所挟制，吓得不得了，觉得自己没有得救啊，我是遇见了某某某啊，我才有救恩呢。不是的，你信耶稣那一天你就已经得救，你就已经得着。你说但梁弟兄我一直不清楚。是啊，谁定了十字架？弟兄姊妹，谁定了十字架？耶稣。你定了没有？没有。当你真正把耶稣的十字架和你的十字架分开，你得救确据才开始越来越坚固。当你搞不清楚，老是用自己的十字架来代替耶稣的十字架，甚至以为自己跟耶稣一起背十字架，你怎么可能有得救的确据？你清楚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救恩的成全唯独在基督里面。
从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讲的话，我们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三个身份，哪三个身份呢？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第一，他是祭牲，对不对？他是不是神的羔羊？他为我们死了，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了。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弟兄姊妹，我能不能把我们家鸡杀了，然后往我身上一撒，我没有罪了，弟兄，我们这是童子鸡，行不行？行不行？不行。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牛羊的血、母牛犊的灰能不能洗罪啊？洗不了。但耶稣的血能不能为我洗罪？因为他流血就说明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作为祭牲，他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他代替我死，所以我的罪他担当了。你说我都没同意他就担当了？对呀、啊，爱就是这样子无条件的，你明白吗？等你同意了他才为你死的话，耶稣都定不成十字架了。你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如果你同意了耶稣才为你定十字架，耶稣就定不了十字架。耶稣是为了你定十字架，然后你明白耶稣为你定下，这个时候你的意愿才转变过来，这叫做实心变成肉心。所以耶稣他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他首先是祭牲。所以使徒约翰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如果做献祭的祭牲，如果不是唯独耶稣，如果我们也要献祭的话，就完了。因为我们的血流出来是有罪的血还是无罪的血？我们是有罪的血。所以你不需要流血。我们需要不需要用我们的眼泪来配合耶稣的血？不需要。所以你需不需要说我必须哭才能得救啊？不是。所以有些人情感比较丰富，没讲耶稣他也会哭，看归来他也会哭。有些人情感没有那么丰富，他看归来也觉得就这样，旁边你们拿手绢干什么？就真铁石心肠永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他只要信了耶稣他也得救，因为耶稣是神的羔羊。其次我们说，你看到他第二个身份，他是大祭司，他是为我们献祭的，所以他是为我们办理神事的大祭司，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而且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他是按照什么等次？他是不是按照这个亚伦的儿女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不是。主耶稣基督是哪个支派的？亚伦是哪个支派的？利未支派的。所以有些人说耶稣做大祭司是非法的，因为大祭司必须是利未人，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照着谁的等次做大祭司的？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超越亚伦。为什么超越亚伦？就是亚伯拉罕都向麦基洗德怎么样献上十分之一，就是亚伯拉罕都承认麦基洗德你是祭司，你是大祭司。那个时候利未在哪里？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撒生了没有？雅各生了没有？利未生了没有？亚伦生了没有？没有。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因为他是永永远远的大祭司，所以他可以在父的那里永远为我们代求，永远做我们的中保。所以是一位中保还是多位中保？弟兄姊妹，一位中保。为什么天主教没有得救确据？因为他们的中保论是错的，他们认为有层层中保，你明白吗？层层中保。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链条理论，就是这样。你说我要把我的请求，得救的请求先交给神父，神父再交给主教，主教再交给教皇，教皇再交给玛利亚，万一有一个人忘了怎么办啊？万一有一个人忘了怎么办？我跟神父讲了，神父说今天来找我忏悔的有180个，我忘了，哎呦忘了，那完了，是不是？因为这一环是软弱，是吧？神父说喂，我叫上去了，我叫上去，我跟那个枢机大主教讲过了，书记大主教，你去找他说，书记大主教正抽烟呢，赶紧把烟吸了。那没，这什么什么什么，做了做了，其实他没做，行不行啊？他告诉教皇，教皇就是去找玛利亚，玛利亚说我也是罪人，行不行啊？他还有没有确据啊？就没确据了。所以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人想做中保，有一些长老，有一些所谓的这些本来是主呼召他服侍神的百姓的，结果他辖制神的百姓。一张嘴闭嘴神的仆人，一张嘴闭嘴把他讲的道和神的道给搞混。我在讲，我在这里讲的道是要我对道的理解，是不是？你们听到要不要慎思明辨？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梁弟兄讲的就是神的道？我说你这样说我不同意，我是讲解我对道的理解，你必须回归圣经，你必须查考圣经，要晓得我讲的合不合乎圣经，
是不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因为不是你的长老，不是你的执事，不是某一个教父，而是基督。基督才是那唯一的大祭司，他就是大祭司。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第二个身份就是他是大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他永永远远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不会被死阻隔。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要经常要选要改啊？因为有些大祭司老了就死了，就得换下一个人了，对不对？但耶稣需不需要换？不需要，你明白吗？所以这位大祭司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他是为我们这些人坐在父的右边不断祷告的大祭司。所以如果我们的救恩最后失丧了，耶稣失败没有？就变成耶稣失败了，你明白吗？而且我们要看到耶稣不单是祭牲，耶稣不单是大祭司，耶稣还是我们的献祭者，就是他代表我们的，你记得吗？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软弱所困。我原来看的时候非常不理解，我就怎么会说耶稣也会被软弱所困？对，耶稣被软弱所困，他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一点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没有罪。耶稣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他身体会不会软弱？会。所以那次在船上，主耶稣是不是装着在那睡觉，哗哗哗浪在那打，然后装着彼得怎么还不来找我，还不来叫我，叫我起来我把风浪止住，还不来找我，他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他是不是犯罪了？就至少犯了个撒谎罪，对不对？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真的是身体疲倦睡着了，睡得那么沉，船都晃来晃去，彼得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还睡得这么好，是不是啊？喊主耶稣把他喊起来，对不对？主耶稣起来以后斥责风和海，然后怎么样子啊？风浪就止息了。他有没有软弱？他有没有凡事受试探？有，只是他没有什么，没有犯罪。所以他是我们的献祭者，你明白吗？所以当献祭的时候，其实有三个在这里，一个大祭司代表上帝来接受人的献祭，一个是献祭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还有呢，献祭的人要把祭牲献上。这三个人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末后的亚当，成为我们的元首，成为我们的丈夫，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献祭？献祭的人要不要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耶稣献祭的时候他有没有罪？那他要不要承认有罪？但是他要不要认罪？他要不要认谁的罪？弟兄姊妹，所以他又是祭牲，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献祭者。而他这位献祭者就他本身而言没有罪，但是上帝把我们的罪都放在他身上，使他成为罪，使他担当我们的罪。那么他一旦担当我们的罪，就永远担当我们的罪，永远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其实有一个重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就是这罪把他压倒了，他灭亡了。但是灭亡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说，我有权柄将我的命舍去，我有权柄把他取回来。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救恩。我再问弟兄姊妹，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可能不可能失败？这些事情上面你参与了没有？你一点都没参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祭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宣告了我们被称为义。所以这个救恩的成全者是谁？救恩的制定者我们说是上帝，对不对？三位一体的上帝，但主要我们归于天父上帝。因为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神，圣经上面讲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指着天父。然后上帝制定计划，而谁来成就的呢？耶稣基督来成就的。他就是上帝，他取了我们真实的人性，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活。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成的，你明白吗？都是他自己做成的。还有没有一个只做的环在那里？没有。所以就耶稣这一环有没有可能失败？没有。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天父那一环是在永恒之中，对不对？耶稣这一环在哪里啊？在于他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然后为我们顺服律法一切的要求，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里复活，所有这一切是他自己做成的。 彼得有没有在他的救恩上面有份？没有。那些妇女有没有奉献支持主耶稣？有。但是在救恩成全上面，他们有没有一点一滴的参与？没有。没有，弟兄姊妹，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真实人，要不要食物来供养他的生命？要。但是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没有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救恩变成人参与在其中？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就是造天地的主。记得我们刚才讲那个比喻，主耶稣说收税的应该像君王的儿子收吗？不需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吃这世界上面的东西，有没有亏欠这个世界？有没有亏欠这个世界？我再问啊，你仔细去想啊，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吃葡萄、吃无花果、吃饼、吃鱼，他有没有亏欠那些拿饼拿鱼给他的人？如果亏欠了，这些人就有参与在其中吧，对不对？我如果我去，我说我去五姊妹家里面，去他们家里面吃了饭，那五姊妹供应给我了，我必须承认，我说没有，上帝给我的。我这样说是不是悖逆啊？是吧？但是对于耶稣，他这样说可不可以？他这样说可不可以？除了他以外，没人可以这样说，你明白吗？因为他是谁啊？他就是上帝。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去五姊妹家里面吃饭，其实假设我已经把菜也买好，其实下厨的也是我，五姊妹只是把菜端出来大家一起吃了，那我这个时候欠不欠他？然后吃完了以后我还把碗给洗了，洗完以后我打了车跟他一起出去玩了一圈，那我欠不欠他？我就不欠他，你明白吗？耶稣基督是不是造物主？万有是不是他造的？万有是不是他托住的？是。所以救恩只有耶稣成就的，所以这个链条稳固不稳固？有没有掺杂？有没有把我们的头发掺进去？有没有把我们打的铁掺进去？没有。所以这是救恩稳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救恩的成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么我们讲最后一点，我们讲说我们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施恩的灵，圣灵就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落实在我们身上，落实在我们身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圣父制定救恩计划，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圣灵使我们称义？我们称义的根源是圣灵的工作还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工作是让我们做什么呢？圣灵所做的工作是让我们接受救恩，就圣灵使我们信，圣灵把我们的心扭转过来。但是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厨的例子，那个比喻来讲的话，那么圣灵其实他所做的工作如同是一个服务员，把这个大厨做好的面端过来放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一直都是拒绝不想吃，这个服务员很聪明很有智慧，对不对？跟我们讲话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烩面是最有名的。你说不不不，我脂肪肝呢、我这个三脂偏高啊，我看你这油腥腥的我不敢吃啊，是吧？他就跟你讲，他说我告诉你吧，我们这个烩面做得非常厉害，非常香，但是呢脱脂的，没有脂肪啊，这样子啊。哎呀，我这个我不喜欢吃那个太咸的东西，我听说河南菜比较咸，我们这个大厨做的咸淡合宜，是吧？你说哎呀，我这看了这一大碗太多了，我吃不下。然后这个服务员说，您吃多少就算多少嘛，没逼你嘛。哎，想的他说来说去最后把你给说服了，你说好吧，吃一点吧。哎呀，一吃好吃，继续吃。那我再问，这碗饭这碗烩面是大厨做的还是服务员做的？大厨做的。你明白吗？你称义是谁做成的？弟兄姊妹，基督做成的。谁说服你接受基督？圣灵。圣灵用什么方法？圣灵就把福音把圣经真理讲解给你听。你说圣灵怎么跟我讲？圣灵高摩讲台、怜悯讲台、使用讲台，圣灵使用那些灵修的书籍，圣灵使用我们的灵修短信，圣灵使用弟兄姊妹的交通，圣灵有的时候没人跟你交通，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圣灵突然感动你跟你说话，让你想起圣经的话，然后你信了耶稣，你明白吗？但是称义是谁做成的？基督。所以你必须不要把它搞错了。但是我们再讲，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跟我得救确据有什么关系？我说谁在说服你弟兄姊妹？圣灵。圣灵会不会在你面前说的，我黔驴技穷了，说不动了，这人太硬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圣灵是不是真理智慧的灵啊？是。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智慧的灵。所以圣灵如果说我遇见了一个罪人， 哎呀，说了四十多年说不动，我放弃了。那他还是不是上帝了，弟兄姊妹？他还是不是上帝了？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会出现，但上帝会不会？他用百般的智慧，千般的方法，使你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我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永不失败，但是呢我就是没信成，你其实在说的是什么呢？你在说耶稣不失败，圣灵失败。圣灵是不是上帝？弟兄姊妹，圣灵是上帝。圣灵会不会失败？不会，不会。你说但是我很多时候有软弱，是你有软弱，但圣灵就是来坚固你，你明白吗？所以有个神学家他举了个例子，一个人住在屋里面，他住在屋里面，这个人是一个好住客的话，他会不会把屋里面打扫干净？会不会？会。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你心里面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圣灵会不会打扫干净？会的，会的，而且一定会的。你明白吗？那圣灵把你彻底打扫干净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今生啊？今生没有彻底打扫干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脱去这个败坏取死的身体，然后去到天堂里面，那个时候你的心灵就彻底洁净了，然后到身体复活的时候，身体灵魂都是彻底洁净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你明白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你要看到。所以圣灵在这方面他的工作不失败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天路历程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来强调圣灵的工作，就是传道人带着这个天路客去看一些比喻的意象，其中一个意象是什么呢？他看到那里有一堆火，然后有一个人拿着桶里面的水哗哗哗往上浇，这个火就是浇不灭，就是浇不灭。他就很奇怪，他说这个火都浇不灭，到底怎么回事呢？传道人说我带你到这边看一看。他到了火另外一边，看到有一个人一直在加油，他说啊，怪不得没有灭。他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那个浇水的人其实就是魔鬼撒旦，他就一直想把你心中的火给你熄灭掉，但是加油的人是谁呢？他说就是圣灵。那为什么我在这边看不到？因为圣灵的工作有个特点叫做自隐。我们说圣灵如同空气一样，空气你能不能看见？弟兄姊妹，如果你能看见空气就看不见我了，我就看不见你了，对不对？空气如果有颜色，我们能不能互相看见？看不见。所以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但是圣灵的工作你虽然没注意，但圣灵的工作是大有能力的，他不会让你心中的火熄灭掉，因为这是他保守的，这是他的能力。所以他会一直保守你，一直保守你，一直加油给你。加什么油？把道加给你，把恩典加给你，让神的爱显在你眼前。就像我讲的，我说我以前其实没有任何一次可以夸口，我说我那个时候讲道的时候，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也许不得救，很多的艰难。其实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我怎么会突然就想起来我们刚才今天读的提摩太后书，说我深知我所信的谁，深信他必保全我所交托他直到那日。哎呀，梁弟兄，你的记性好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记性再好有什么用啊？不是，而且你的记性从哪里来？也是从圣灵来。所以谁突然让你想起这些话？圣灵让你想起来，所以就坚固你的信心。对呀，对呀。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就套明白了，不是学改革宗神学学明白了，是自己突然明白了。对呀，上帝是信实的，这是改革宗神学比较宝贵的地方。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的话语是不改变的。他说了，凡求他的就必得着。抓住了，求主啊，求你救我，会灭亡。主啊，我将我的灵魂托付给你，好不好？我将我的身体托付给你，好不好？他就必保全我直到那日。我将我的服事托付给你，他会不会不保全？圣灵会说也太麻烦了，答应你两个你这得寸进尺，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会不会这样子？说我叫你得救就不错了，你还求教会服侍，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因为他是上帝，他是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就一定把我们的心越打扫越干净，他会做这样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魔鬼会来浇水，但是圣灵会加油。魔鬼厉害还是圣灵厉害？弟兄姊妹，你的软弱厉害还是圣灵厉害？你说梁弟兄，我软弱了好长时间。对啊，你软弱了好长时间，还是没胜过圣灵嘛，对不对？而且你永远也不可能胜过圣灵。梁弟兄，我死给你看，你死不了的，因为你胜不过圣灵，你知道吗？真的，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要自杀，后来要自杀的时候都突然想不起来该怎么自杀了，怎么会突然想不起来了？圣灵搭救他吗？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做工。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追求成圣，我们更新成长，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一生完全不完全？不完全。那圣灵的工作完全不？我们不完全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不完全，怎么说圣灵完全呢？圣灵完全不？完全。你要晓得说，你是圣灵的工作，你这一生的不完全，这是在圣灵的旨意当中，这是在圣灵的计划当中。圣灵知道你今生都不完全，但圣灵不放弃你，这就是他的完全。你明白吗？就我们讲好像如同一个小孩子一样，你要搞清楚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会不会写字儿啊？我的孩子不会写字儿，人家是人都会写字儿，所以他不是人，能不能这样说啊？会不会这样？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但是你作为妈妈，你看他什么也不会，又拉屎又拉尿又乱哭又乱闹，然后你一直爱他养他养他，从这么小养了这么大，再养了这么大，再长得比你还高，这是你的工作的成就，不是？是吧？这就是你工作的成就了，就是你一直没丢弃，你不因为这个孩子他有软弱你丢弃他。所以我对我儿子的培养，你不用看现在，对吧？我现在他肯定不完全嘛，我儿子到现在不识字，五岁不识字，没什么，对不对？他到将来他会识字的，将来会做的。那我不识字，我失败了，能不能这样说？没有，因为到时候他就可以了。等他再长大，将来个子长得比我还高，然后主使用他做他当做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 OK 啊，成功啊，对吧？我们也是。你能不能说，因为过程之中你说我这个儿子到五岁还不会识字，我是一个失败的父母，能不能这样说？你会不会说我的孩子生下来三个月还不吃馒头，所以我是该死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明白吗？我们今生就是不完全的，但圣灵的工作是完全的，所以你的救恩永固，圣灵也是永不失败，圣灵也是永远爱我们，圣灵也是永不改变。所以我们讲，这是我们讲的说，从三位一体上帝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是圣父在永恒之中他制定的救赎计划，圣子在历史当中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全，唯独是他自己成全的，然后圣灵施行在我们身上的。从这角度来讲，三位一体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你可能不可能信了耶稣最后却失丧，不可能，不会。所以不要中恶人的诡计，恶人就吓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吓唬有些人说，你们再听那个道你就下地狱了。我说再听那个道就被你这个恐吓人的人就脱离了，是不是？你明白吗？那些整天扣住救恩不讲，自己也不明白救恩，整天拿律法捆绑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是心怀叵测的。真正领受救恩，真正明白这些，主的意思是让我们得自由还是捆绑我们？是我们得自由。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因信称义和得救确据，我们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我们为什么应该有得救的确据。那我们先讲，我们下次再跟大家继续还要分享因信称义和得救确据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你的作为也永不失败。不单天父你是永不失败的，圣子也是永不失败的，圣灵上帝也是永不失败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越来越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使你的百姓得救的确据越来越坚固，使我们可以胜过仇敌借着人义肉体对我们的攻击控告。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使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所向你求的你必成全。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我们不会失丧。求主你使我们真正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脱离人义肉体的捆绑。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